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经过两党长期努力达成共识的一揽子援助法案，为乌克兰、以色列、台湾提供新的援助，还包括潜在的剥离或禁止 TikTok 措施。该一揽子法案包括向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的援助，向以色列提供260亿美元的援助，向加沙提供1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及用于对抗中共军事力量的80亿美元。该法案还包括一项最终可能导致 TikTok 在美国被禁止的法案。被中国母公司节节跳动大约9个月时间出售 TikTok， 否则 TikTok 将从美国应用商店下架。 TikTok 在 X 上发帖文称，将在法庭上对法案提出质疑。支持该一揽子援助计划的共和党人表示，这个不是投票给拜登，而是反映了共和党的价值观。一项新的民调显示，略高于 40% 的美国人支持今日签署的这一系列外援计划，凸显对950亿美元支出的意见分歧。日前，美国电动汽车巨头特斯拉发出最新通知，将在加州裁员3332人，在德州奥斯丁裁员2688人。通知显示，这次裁员将由6月14号起执行。裁员影响到特斯拉在加州各地的工厂、工程办公室、商店、展厅和服务中心的员工，包括特斯拉在美国的首家汽车装配厂所在地菲蒙的2266名员工，以及特斯拉工程总部所在地帕洛阿图的486名员工。白班克和拉斯罗普的工作职位亦被削减。特斯拉在这两个地方的铸造厂生产零部件，并组装 Megapack 电池储能系统，而在特斯拉奥斯丁地区的超级工厂和总部有22777名员工，这次裁员人数占总数的 12%。这次裁员是特斯拉上个礼拜宣布的更广泛重组的一部分。特斯拉 CEO 马斯克在上个礼拜的一份内部备忘录中表示，由于电动汽车制造商正面临销量下滑和竞争加剧的困境，公司将裁减超过 10% 的全球员工。当地时间礼拜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上海，开始新一轮对中国的访问。据路透社报道，布林肯将与中国商界领袖会面，然后在礼拜五前往北京，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并可能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预计布林肯将向中共施压，要求中国企业停止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美国官员警告说，中国公司正在输送有助于俄罗斯战争努力的军民两用技术。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上个礼拜表示，华盛顿准备对其认为正在损害美国和欧洲安全的中国公司采取措施，但没有提供细节。中共党媒新华社礼拜二引述中共外交部一名官员的话称，自拜登和习近平去年11月在旧金山会晤以来，双方关系呈现止跌企稳的态势，但这位官员批评华盛顿压制中共的战略以及玷污中共的形象。预计布林肯还将提出人权问题，包括中共镇压新疆地区穆斯林的问题。根据美国检方礼拜二发布的法庭文件，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的创办人赵长鹏被要求判处36个月监禁。去年11月，赵长鹏承认包括洗钱在内的刑事和民事指控，并辞去币安执行长一职，使币安可以继续在美国营运。同时，币安同意支付总计43亿2000万美元罚款。美国检方法院表示，鉴于赵长鹏故意违反美国法律的严重程度及其后果，应该判处高于量刑指南的36个月刑期。按联邦量刑指南规定，赵长鹏的最高刑期是18个月。赵长鹏已经同意不对最高刑期提出上诉，在交付了1亿7500万美元的保释金后获释，预计他将在4月30号在西雅图被判刑。美国司法部表示，币安没有报告他与哈马斯、基地组织、 伊拉克和敘利亞、伊斯蘭國等恐怖組織進行的10万多笔可疑交易。檢察官說，幣安的平台還支持兒童性虐待材料的銷售，並且是勒索軟件大部分收益的收款人。禮拜二，日本自民黨副總裁、前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會見了美國前總統川普，成為最新一位尋求與川普建立聯繫的外國政要。現年83岁的麻生太郎在禮拜二晚間進入位於曼哈頓的川普大樓，與川普會談了大約1个钟头。麻生是安倍晋三時期的副首相，作為日本政壇的資深政要，麻生擁有數十年塑造日美關係的經驗。在11月5日美國總統大選之前，日本一直努力與川普身邊的人建立聯繫，這個反映出日本認為如果川普獲勝，可能會改變美國的貿易政策，有必要提前接觸，以避免東京遭受政策變化衝擊。當被問及麻生會見川普的外交影響時，日本外務大臣上川洋子在禮拜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麻生訪美是議員的個人活動，政府沒有參與。禮拜三，歐盟委員會宣布對中國的醫療器材公共採購行為展開調查。據報導，這項調查旨在確定從針頭、矯形器具到複雜掃描儀等設備的歐洲供應商是否在中國獲得了公平的市場准入。如果調查結果顯示歐洲企業沒有得到公平待遇，這個可能會導致歐盟對中國醫療器械公司參與歐盟公開招標施加限制，輕則降低中國公司的投標得分，重則將中國公司完全排除在外。歐盟官方公布列舉了中共不公平偏袒中国医疗器械公司的多种方式，包括购买中国产品政策、入口限制以及设定异常低价的投标，导致以盈利为导向的外企无法和中企竞争。这个是欧盟首次根据欧盟国际采购工具展开的调查。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迄今为止与中方就医疗器械问题的讨论无结果，但他希望启动调查能够带来双方都同意的解决方案。禮拜三，德国总理舒尔茨就德国近日接连发生的中共间谍事件发表声明，称德国不能够接受外国间谍活动，应当继续严查。近日德国当局陆续找捕多名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士。禮拜二，德国警方逮捕了欧洲议会一名德国极右翼议员的助理，此人长期游走于德国政界和德国华裔圈子，他涉嫌将欧洲议会的谈判和决策情报转交给中共，并协助中共国安机构监视异议人士。禮拜一，德国当局宣布3名德国公民被控长期为中共情报机构服务，将德国的先进技术非法出口给中国。舒尔茨会见英国首相辛伟成期间，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不能够接受针对我们的间谍活动，无论他来自哪个国家。他还强调在最近发生的几宗间谍案中找捕了几个人，这个不应该引起满足，更应该促使我们追查所有在我们的国家从事间谍活动的人。日前，美国国会下属研究机构针对台湾防务议题向美国国会提出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根据5个大楼公开数据，2023年美国派驻台湾的军事人员共有41人。在参众两院刚刚通过的外援法案中，有81亿2000万美元是提供给台湾及印太地区的。在众议院对该法案表决的前一日，美国国会研究处发布了致国会台湾防务议题报告，内容涵盖台湾的安全局势、美国对台湾的防务支持、美国的策略与政策、美台各国领域的安全合作，以及台湾的政权交替等。报告指出，美国的对台政策一直将维护台海两岸和平与稳定放在首位。报告强调，中共宣称台湾是他的领土，且未曾放弃使用武力吞并台湾。美国支持台湾压制中共使用武力控制台湾群岛，美国政府亦寻求加强自身的能力，以压制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军事侵略。 日前谷歌向以色列政府提供技术，引发员工抗议后，该公司礼拜二再次解雇了至少20名抗议员工。综合媒体报道， Nimbus 计划是谷歌和亚马逊在2021年签署的一份价值12亿美元的合同，旨在为以色列政府提供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服务。上个礼拜，一些员工在纽约和加州 Sunnyvale 的谷歌办公室举行了抗议活动。谷歌指出，少数抗议员工进入一些办公地点并扰乱那里的工作。谷歌报警后，警方实施了逮捕。谷歌随即展开内部调查，解雇了28名员工。谷歌还表示会继续进行调查，根据需要采取行动。美联社礼拜二报道引述组织抗议活动的左派团体的话称，当晚谷歌再次解雇了20多名员工，包括抗议活动中的旁观者。谷歌反驳了该团体的讲法，称仔细确认了每一个被解雇的人都亲自和明确地参与了大楼内的破坏活动。今日，美国交通部宣布将实行新规定，要求航空公司在收取附加费问题上提高透明度，并在取消和严重延误航班时自动向乘客退还现金，而不是代金券或旅行积分。美国交通部长布蒂吉格表示，新规定要求及时退现金，这个是交通部有史以来对乘客权利的最大扩展。从前航空公司可以决定飞机延误几长时间才向乘客退款，但新规则明确规定，在国内航班延误时间超过3小时，国际航班延误时间超过6小时的情况下，将触发退现金程序。如果航空公司导致乘客的行程有其他重大变化，乘客亦将得到退款。新规定还要求航空公司需提前提供行李费和改签航班的相关信息。此外，如果国内航班乘客的行李迟到了12小时以上，航空公司还需要退还行李费。如果航空公司没有提供 WiFi 或升级座位等乘客已购买的服务，亦需要退还费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